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蒋介石的一生伴随着现代中国的起落沉浮，而他所写的57年的日记为我们了解他的内心世界，从而进一步了解中国现代史，特别是国共两党从合作到对抗的历史，提供了难得的途径。今天的解密时刻介绍蒋介石在1945年抗战结束后的日记内容。我们的嘉宾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郭岱君女士。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和共产党背后的最大支持者美国和苏联都希望中国能避免内战。于是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应蒋介石之邀抵达重庆，与中央政府展开谈判，商讨中国前途问题，史称重庆谈判。双方于1945年10月10日签署协议，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内容包括避免内战、和平建国、推动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以及组建多党制民主联合政府等。然而国共内战随即爆发，这个协议根本没有实施。现在呢，就是说当这个中国的这个人民啊，经历了8年的战争，大8年的战乱，好不容易啊迎来了和平，这个时候应该是安定，应该是国内的建设开始了，为什么在没有这个开始和平建设的这个之前就已经在策划内战了呢？是不是就是说这个想法是不合乎大多数中国人的这个愿望？
是，其实这里中国共产党的很多文件都是公开的，毛泽东也是都公开的讲的，他感谢日本人这个掀起这个战争，因为这样中共才可以在这个时间来发展嘛。所以毛当时也是准备啊，毛在很多很多的公开的内部的文件都是保存实力嘛，因为只要战争一结束，我们就立刻要去占地，我们要扩张我们的势力范围。所以这个国共之间虽然是合作，但是国共之间他们很多很多人当年都是同事，是同学，都是战友，他们彼此都了解，而且消息互通。所以国民党很多人在共产党里面，共产党也很多人在国民党里面的埋伏的这些是潜伏啊什么的，所以大家心知肚明，大家都是，这也是中国人的悲哀了。就说本来抗战胜利以后不应该再有内战的，那么但是因为这个共产党他们有他的想法，那国民党当然不能让，因为他觉得这个仗不管怎么说是他打下来的啊，而且他是名义上是中国的领袖，那他当然有他的这个想法嘛，所以两个很不幸，大家相持不下，最后造成整个民主的悲哀。
那么从蒋介石的日记里边有没有反映出来，当时蒋介石认为这个内战一定得打起来，没有办法和平？
他认为这个共产党一定是要在另外再打仗，一定是要在夺土地、夺政权的。所以在1945年后来这个双十协定，就是毛泽东到重庆9月份的时候去和谈的时候，那么共产党提出了很多条件嘛，那么当时国民党大家都准备要谈了嘛，因为美国人也一直在促成这件事情，所以共产党提出11个条件啊，这个那个提出一大堆。蒋的日记就讲，他说啊，贪得无厌，他说你要的太多啊，比方说他要这个承认解放区，那就等于是国中有国了，那这他说这是不可能，
一国两制那个时候就应该
有了，对，他说绝不可能，他这日记讲绝不可能。那么另外就是他要求要华北五省的主席啊，要其他的这个几省的这个副主席啊，要北京、上海、天津什么什么的市长、副市长，还要北京行辕，就是北京军事区的负责人主席。那在国民党认为说，那你要的超过你的实力嘛，所以这个是国民党没办法接受的，也就是双方的这种很可惜，就这种机会没有办法达成。
如果说当年他已经认定这个内战一定打起来，为什么还有重庆谈判呢？
就是重庆谈判最主要还是美国人希望能够促成国共的和谈嘛。
那可不可以说当年蒋介石在重庆谈判之前没有诚意呢？
这个很难说啊，我觉得所谓诚不诚意，就是要看你手上有多少实力， 因为所有的 peace 要 with strength， 你没有能力，你没有办法维持和平，对不对？那就是一厢情愿了。所以重庆谈判之前，蒋介石是欢迎毛泽东来的，一开始他是非常欢迎他的，可是等到后来谈以后，他开始对毛不耐烦了，他出现了很多的字眼啊，例如他说他这个要求无厌，贪得无厌啊，他就讲这些东西，然后他又说毛泽东借抗战之名义而行破坏抗战之实，然后拥兵自卫，割据地盘啊，他认为毛泽东，他就开始对他有批评了。所以在他那个整个的那一阵子的日记里面，他几乎每天都在盘算，我到底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我是要跟他好好的和谈，还是我干脆把他抓起来啊。所以他今天想，
他想抓起来毛泽东，
他想抓毛，因为到最后来这个中共提出来这个条件以后，他觉得没有办法谈嘛，因为承认解放地区，他日记解说绝无可能。
那日记他想抓毛，这是怎么
他想抓毛啊？他就讲，他就把指他的这个罪状嘛，他说毛啊是害国殃民嘛，啊，勾敌购祸，就是跟敌人勾结，然后惹祸啊，之第一人，他说是个罪魁祸首。那么他这时候就想扣押毛啊，加以审治，就是审判。哎，他有这么想法。但是第二天他又想，不行，我不能太孟浪，不能太鲁莽。他又想到这个美国人，是我答应的美国人，会不会失信于美国人？然后他又很害怕苏联啊，因为怕苏联要是火的话，那么对于这个收复这个新疆啊、东北啊什么等等的不利啊，他又有很多的这个顾虑。所以他想来想去，想来想去，他最后还是放毛。
重庆谈判呢，双方呢实际上都没有什么信心。
是
啊。但是呢，蒋介石是连发了3次的邀请电。他在他日记当中有没有说到他为什么会连发3次？既然他没有信心，
基本上蒋对于共产党是不信任的。那么在重庆谈判最后能够促成，一方面是苏俄那边他希望这个他给共产党压力，同时还有就是美国，因为美国是特别的希望能够促成这个国共之间的谈判。但是呢，谈判的双方，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盘算，所以基本上讲在日记里面，他不看好，哎，他也不认为，就算是最后签了协定，他也不认为这个协定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
嗯，那对了，说到这个协定，最后的的确确是签订了一个协定，叫双十协定。
是。
这个双十协定呢，既然是已经签了，那就是双方都认可，双方都同意，双方都希望能实现的。蒋介石日记里边有没有对这个双十协定有什么说法？
他认为这是没有用的。他当时国民党很多人也希望是跟共产党能够谈出一个名堂来嘛，希望能够谈的。但是蒋就是从头到尾对共产党是不信任的，他对毛泽东也不信任。他在日记讲，他说毛这个人是这个阴险叵测，啊，他是绵里藏针，不可信任。
嗯，当时据说哈，这个在蒋介石和毛泽东举行宴会的时候，毛泽东还喊过蒋委员长万岁。
是的，
这个日记里边有体现吗？
是的，倒没有，
倒没有说，
没有。
他只是说对毛泽东的个人的这个看法并不好。
是，他不信任他，他基本上就是不可信。
嗯哼，
不可信。
那么达成了这个双十协定，蒋又认为这个实现起来不太可能，那他为什么要达成？
这个是在各方的压力之下嘛，他的日记讲，他说考量内外关系，所以说是内部有压力嘛，国民党里面还有中共共产党对面还有广大的这个民众，那么外，那当然就是像有这个美国呀，还有苏俄啊，还有其他的像英国啊，他们都是有压力的嘛，所以因为大家都不希望再有内战嘛，那么可是实际上另一方面来讲，谁都这个中共不以当时的情况为满足，那么积极要扩充，那么蒋介石他也很清楚对方要扩充，那么就以他们在谈判的时候共产党提出来的条件来讲，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心很大嘛，所以蒋认为他们贪得无厌，狮子大开口，所以是行不通，认为他们这个条件是行不通，那怎么办呢？那当然最后只有打嘛。
那么既然他认为这个东西行不通，当时他想怎么做呢？他是不是当时已经在积极备战了？
我相信双方都是的，我相信双方都是一边谈一边在准备。
史料记载，在重庆谈判期间，由于彼此存在根本的不信任，国共双方不仅都在积极备战，而且摩擦不断。双十协定签订后，国共两军在各地的冲突不断升级，最后发展成全面内战。1946年11月，国共关系全面破裂。第二年10月10日，共产党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大陆的这个历史就是这样说，说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方面的撕毁这个协议，发动内战，是这样的说法。
你说是他说国民党片面的
对
撕毁，所以这个很难说啊，这是见仁见智，因为这个彼此之间能够和谐到什么程度，什么样的程度叫做违背合约。那你可以说中共你马上这个在东北在华北的军队进去了以后等等的，那国民党也可以认为你不合作啊，你没有遵守当时的协议啊，所以这很难说的。但基本上我想这个国共两党这个问题，我也跟很多学者谈过这个问题，就算当时能够达成某一种国共合作的一个协议或者一种模式，暂时把这个内战稳定下来，不再打了。那么最后两党还是要分道扬镳，因为彼此的愿望、欲望，他的对国家的这个控制是不一样。另外，更大问题是国共两党，他基本的政治理念相差太远，所以很难组成一个联合政府，是不是？联合政府就是说，不管怎么说，基本上有一个基本的共识，然后对于某些政策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国共两党不是啊，他们在各个方面来讲，他的这个都是南辕北辙啊，所以要很难在一个政府里面同时的共存。所以就算是当时勉强有一个和平，那么这个和平也是非常短暂。当然很可惜了，因为在1945年到1949年那个时候，全世界的人类都不知道什么样的一个政治制度最后是最适合我们的。对不对？当时的这个国民党要三民主义，那么共产党要实行共产主义，那么还有的国家是军国主义、无政府主义，什么各式各样都不知道。那么人类必须后来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现在大家都比较清楚了，什么样的一个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的模式才比较适合我们的。
1948年，蒋介石为撤退台湾做准备，并指示制定了一份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动员著名学者随国民政府撤退。先后撤往台湾的著名学者包括胡适、钱穆等思想家，也有吴大猷、钱思亮等科学家，还有张大千、苏雪林等艺术家。不过这个计划的实施并不算成功，名单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去台湾。原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80多位院士中，有60多位留在了中国大陆。
当时在这个蒋介石准备撤往这个台湾这个时候呢，他做了许多的这个准备工作，其中一项呢，就是说他想把这个著名的学人学者这些教授专家们呢带到台湾去。这个计划在蒋介石的日记里边有没有反映？
有的，有的。但是回答你这个问题，我想谈得更多一点。蒋介石在1948年秋天，他已经开始要另起炉灶，他找寻单纯之地，另起炉灶。他已经有这么一个想法。
他已经想到要撤退的问题了。
第一个势不可为，第二个他对国民党很失望，他觉得大家党员没有主义，没有信仰，军队的士气涣散。然后国民党里面的派系，同时这个整个的战争打下来，他已经觉得没有办法了，所以他已经想到另起炉灶。所以他在1948年底，他就开始呢，在他要准备下野。他下野之前，他思考什么？他做什么？他做了4个命令。在下野之前，就在1948年的12月，一个，当时陈诚正好因为生病在台湾休养，所以他命令陈诚就地接任台湾省主席。当时省主席是这个魏道明，是一个文人。那么他让陈诚就地接任，这第一件事。那么第二件事呢，他给这个文教方面，像朱家骅先生他们，请他们呢把这些重要的学人、知识分子，请他们到南京，然后再到台湾去，把他们接出来。那么第三个呢，是他给这个于鸿钧还有蒋经国 他们的命令，就是把黄金在储存在各地，并不是在一个地方啊，储存在各地的黄金呢，把它运到台湾去。第四个，他就命令政府，命令他自己的可信赖的人做什么呢？他把这个故宫博物院的这个文物，还有中央研究院的重要档案，以及政府里面的重要档案，把它挪到运到台湾去。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下台之前，他想到的是什么？是文物、文化、教育、人才
和经济。
当然，经济、黄金啊。可是如果是换了人，他可能只想到黄金。
你换了军阀，可能只换了土匪，就是
只想到黄金。是是。所以说，这个其实，所以你刚刚谈到这个学人的事情，是他这个四个重大的指示中之一。
嗯。
那么这个学人是好几批。学人是好几批，特别就是在北京沦陷了，啊，北京失陷以后呢，好几批运的。那胡适跟陈寅恪先生他们是第一批，
嗯，
因为胡适先生当然是最重要的人，当时这个共产党在他身上做了很多的功夫，希望他留下来，可是胡适他还是选择离开，他走得非常的匆忙，所以他的日记，他很多私人的书信，非常大量的文件都留下来在他的住宅里面。
嗯，
那么胡适走了，陈寅恪先生也跟着胡适走。那么可是陈先生到了南京之后，他就觉得说，哎，这个南方应该比较安全，我也不想去国离乡，所以他就到了广州。
嗯，
那么他认为就是没有问题了，那所以他就最后一步没有走。实际上很多很多学人当时选择不走的是占绝大多数。
嗯，
啊，因为大部分人第一个很匆忙，第二个人实在是好不容易八年抗战结束了，真的想好好的过一点日子啊，那么同时就是有家有小的，那么家里面世世代代的住在北京，那么不愿意走。
嗯，
那当然也有一些学人，他对于共产党他有一些期望，
嗯，
啊，他也希望他们是真正的土地改革，真正能够为中国人民造福，他们愿意跟他们在一起。
嗯，
那当然后话我们就不必说了，因为去的跟留下来的，他们从此他的一生的生命是不一样的。
嗯，
不但他本人的命运不一样，他的儿女的命运也不一样。
嗯，那么当年有这样的一个计划，蒋介石他有没有说要强迫这些人走？
没有，没有。
甚至说有一些传说是用什么特务啊，去监视啊，
哦，那完全没有，
怎么样绑架性质的给强制带到？
没有，没有，没有必要，也没有必要。
这个是没有必要。
你想想看，这个是烽火万里的时候啊，在打仗啊，他能够想到抢救学生已经是不容易了。他当时就是说，飞机我停在北京的西苑机场，那么教育部、中央研究院通知各个学人，你愿意去的就去，不愿意去的随便，因为事实上所有人要去，他也没那个飞机也运不了那么多人，所以运了好几批，甚至于到了傅作义他这个投共之后，那么照理由说他可以不让飞机再来运人了，那么可是双方还是有一个默契，那么最后还运出了，还有一批人运走了。
当然我想可能应该不会，他设想过台独，对不对？设想过
啊？没有，没有，他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台独，那时候还没有台独。基本上所谓的台独就是在50年的时候，美国曾经因为认为台湾保不了嘛，认为国民党没有办法生存，当时没有人看好，觉得国民党不可能在台湾生存，所以当时美国曾经有个想法，想要把台湾托管，就给联合国来托管。那么蒋介石非常生气，他在日记说绝对不可能，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然后他日记讲，他说美国驻台的这个总领事馆就是一个倒蒋俱乐部啊，他非常生气，他认为这个事情我们这个中华民国绝对不可以做这个事情。当然后来随着这个韩战的发生，这个事情就没有了嘛。
有没有他这样设想过说一边一国？
没有，他不允许。他没有想过，对，他没有想过。你知道大家所后来俗称的台独，是实际上有一部分是因为土地改革啊，因为陈诚他们执行土地改革，到最后跟着有其田，就是每一个农人都能够有自己的地，那么政府已经把自己口袋的地都发给农民了，没地了怎么办呢？政府又没钱，所以最后就想到用这个公营企业的股票跟大地主换地。可是你想想看，在1953年，谁看过证券啊？谁看过股票啊？所以很多大地主就非常生气，他说：“我这个绿油油的良田，你给我换成几张纸来。”所以很多人就跑到日本啊，跑走了，就变成就是后来的所谓的这个台独，是从这里开始的。那当然了，信赖的跟政府合作的，比方像辜政府家 啊、孤家等等很多，最后都是这个财产都翻了几百倍。因为随着台湾的经济发展，他们自己的财产也急速的增加。
外蒙古是中国现代史中丢失的最大一块国土，迫于当时对日战争的需要和苏联的强大势力，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和苏联在1945年8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实际上以承认外蒙独立为条件，换取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条件。当时的中国外长宋子文曾经拒绝在条约上签字，并且愤而辞职。
在这个1949年之前的哈，还有一个情况，还有一个事情呢，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蒙古国的这个独立问题，
外蒙，
就我们这个俗称叫外蒙。
是，
这个外蒙呢，在它独立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是已经是民国政府，已经是中华民国政府的这个期间。当然了，这个无论是中华民国的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最后都是承认了蒙古国的这个独立，但是在最初的时候的的确确是在中华民国政府的期间，
是的，
蒙古国独立出去了。蒋介石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是怎么处理的？
很多人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对，
那么这个是中苏友好条约，1945年是宋子文率领的一个代表团到莫斯科去谈，那么最主要的觉得最屈辱的最羞辱的就是说允许外蒙独立，那另外当然就是旅顺大连啊这些港口的这个继续的租借。所以宋子文谈完之后呢，他不愿意签，因为他觉得这是入国的商权入国。那么至于为什么中国不能够争取更好的条件，那是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弱国无外交，所以孤城无力可回天呐。因为这些条件在雅尔达密约的时候，美国、英国、法国已经暗自允许了苏联，要换取苏联能够参加这个战争嘛，参加这个联盟国。
1945年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苏联雅尔塔开会，讨论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列强的利益分配。美英两国为了争取苏联在远东地区参加对日作战，同意外蒙古独立，纳入苏联势力范围，并承认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包括允许苏联继续租用旅顺港，以及与中国共同管理大连港和南满铁路等等。中国政府事先并不知道会议讨论了这些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的事务。
宋子文也没有办法了，所以最后是王世杰新的外交部长去签。那蒋介石日记在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记载，他也做了各种的分析。实际上宋子文在苏联谈判跟蒋介石每天几乎都有电报往返。那么为什么同意外蒙？蒋介石讲，他分析外蒙其实在1920年代就已经不是我们的了。苏联虽然是名义上是中华民国的领土，苏联从1920年就驻兵了，所以整个是苏联的势力范围，我们根本进不去的啊。所以呢，他就想，他说宁愿让外蒙，因为反正不是我们的，我们也拿不回来，换取苏联对东北和新疆的这个交还，东北跟新疆给我们，因为他认为东北跟新疆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尤其是东北非常重要，他怕苏联最后不肯把这个东北跟新疆交回拿回来。所以呢，他做了各种的斟酌，在日记里面这个左考虑右考虑，他觉得这个反正已经不是我们了，对不对？只是一个名义上的一个上权入国，其实我们早就已经没有了，所以他最后同意外蒙独立。但是呢，他有一个条件，因为这表面上你不能把领土让给人家，所以他有个条件，他说要让外蒙人民举行就是这个公投，让如果外蒙人员选择他们要独立，那我们也没办法，所以他就举行一个公投，这是他唯一的。那
据说这次公投呢，好像是90%几的蒙古人说赞同是独立，
是的，他们赞同，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苏联控制的，因为苏联有军队在那里嘛。那么所以等到王世杰要去签的时候，王世杰也很犹豫啊，他不愿意做这个上权入国的人。所以蒋介石还劝王世杰，他说你放心好了，他说啊，外蒙啊早就不是我国领土，他说我们现在是以外蒙来交换东北跟新疆，所以这是他的一个考量。
那么如果说是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把这个外蒙古给割让出去了，这个说法准确吗？
在中华民国政府的时候把外蒙给割让出去，
在中国呢还涉及到这个独立的问题呢，还有这个西藏的问题，蒋介石是怎么看的？他在这个日记当中有没有这个写这个西藏问题？
有的，
有。
西藏比蒙古的外蒙的情况要单纯，因为外蒙实际在20、20年代就已经被苏联占领了，所以他的势力早就已经在那个地方，中国根本进都进不去。可是西藏不同啊，西藏呢它是英国的势力范围，那么一直都是英国人在控制。但在抗战的时候呢，因为沿海被封锁了嘛，所以后来我们是要盖这个驼峰啊，盖这个滇缅铁路啊，以及从西方的各种其他地方的这个运输进来的时候呢，那为了盖这个公路呢，曾经进入到西藏去。
嗯，
所以国民党的势力确实大于西藏。
嗯，
但是外蒙是国民党真是从来没有大于外蒙。
嗯，
那所以在这个盟国的最高首长会议里面好几次在抗战时候，那么英国每次对西藏问题就讲来讲去的，好像是他的地方，那么宋子文都不客气地跟他讲说，首相先生，这个西藏是我们中国的领土，不需要你来教导我们怎么处理西藏问题。然后蒋介石的日记也讲了很多，他非常痛恨英国对西藏的这种染指啊，所以他也跟宋子文说要绝对不可以让英国啊能够染指西藏，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西藏政策。那当然因为抗战胜利之后，因为内战马上就出来了，而且整个内战我们看出来是先是往东北啊，接下来华北，然后华东，然后最后再往西南，所以西藏这一片呢就国民党是鞭长莫及。但是呢，蒋介石国民政府在各种的场合都明示坚持西藏是中华民国的领土，那么这一点他们是很坚持。所以也因为有如此的话，所以在日后的1949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那么可以说是国民党当年奠定了这个法理的基础。所以西藏英国就没有再多说什么，就是还给这个中国，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军队进去了。
抗日战争以后，共产党再次成为中国政府的主要威胁。蒋介石为了对付共产党，曾经与投降的侵华日军进行合作，并且因此保护过一些日本战犯。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以后，蒋介石还将日本军官请到台湾协助训练军队。
就是在这个二战以后，蒋介石呢是跟这个日本侵华日军达成了某些这个谅解，由侵华日军呢、这就是投降的这个侵华日军呢，来帮助蒋介石的部队，帮助国民政府的部队呢，来对付共产党。
是
这个可不可以再详细说一点？
对，蒋介石其实在这个抗战的尾期，就是胜利在望，他开始思考下一步了，所以他想到跟日本合作。为什么？第一个接收的问题，因为国民党的军队都在西南，那么日本的很多占领地是日本的军队的，所以呢他希望日本能够维持秩序，并且呢跟国民党来交接，而不是跟共产党交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想下一步就是内战，就是跟共产党打仗。那么日本人呢是跟共产党是打仗是有经验，因为他们在占领区里面跟共产党打过仗，而且日本是反共的，所以他觉得日本可以协助中国来这个剿共啊。那么在这点他认为美国人不可信。第一个，美国人跟中国共产党没有经验啊，而且美国人早就已经被共产党那一套宣传的骗这弄得昏头昏脑的，他觉得这个是美国人帮不上忙。第三个还有很重要，就是抗战的时候他看到，虽然日本是我们的敌人，但他看到日本军人的这种军容，他的士气以及他军队的训练，他觉得你看他批评自己，他说国军啊，这个军队啊，士气荡然，没有士气，将军都怕死，啊，将军置士兵之生死于不顾，但是日本从来没有发生这个事情，所以他觉得就一定要重新，整个的军队要重新训练，那么尤其是日本的这一套军事训练的方式，他认为是国军可以采纳的，所以基于这三点考虑，他希望日本人跟他合作。 所以这个合作不但是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内战时候，有日本的这个专家叫根本博，他是一个中将，他曾经是日本驻蒙古的这个总司令，那么他成为国民党的这个顾问来协助他，所以在重庆的战争的时候，重庆保卫战的时候，他就在的。那么当然内战很快的就结束了，那等到了台湾之后，蒋介石是认认真真的把日本的军事专家请到台湾来，可是那个时候因为还有美国在，所以这些人来台湾呢都是隐姓埋名，
秘密的、
秘密来，因为一方面有美国，二方面你说不过去嘛，他是侵略我们的人嘛，是我们的敌人，
对，
然后你现在让我们的军队跟他学习，那不要说军队里反抗不能接受，人民也不能接受嘛，所以这些日本人每一个人都化名来的。那么在台湾的这个负责联络人叫做这个富田直亮，所以他的化名就叫做白洪亮啊，就所以后来我们讲叫做白团，因为这个日本陆陆续续来，从十几个、二十几个、三十几个、七十几个都来了。
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以后，蒋介石邀请由几十名前日军中高级军官组成的白洪亮军事顾问团到台湾，简称白团，对中华民国军队校级以上军官进行培训。白团还曾经协助蒋介石制定各种军事计划，包括反攻大陆的初期作战大纲等。在1958年的823炮战中，白团教官曾经亲赴前线督导，在美国的压力下，白团于1968年解散。
那么在国军里面的几乎国军的高级将领大概有10000人以上都是受过日本的这个训练，那当然美国是很非常不高兴，所以在他日记里面好几次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团长蔡斯当面跟蒋介石说，你不可以这个样，你要让他们走，他日记上他说我敷衍蔡斯
啊
等等的，但最后拖，可是实际上这个白团在台湾训练这个军队的时间也相当久，前前后后大概有十几年有十几年，当然后来美国的压力太，美国是完全不能容忍，所以慢慢最后就退掉。因为这个中间还发生一个插曲，就是日本的军官来训练台湾的军官，那个孙立人第一个反对
啊，抗日英雄，
他是抗日英雄，同时孙立人是训练新军，他用美式来训练，所以双方的这个想法是不同的。那么孙立人就反对，蒋介石在日记还骂他说心胸狭小啊，所以蒋介石说那这样子好了，我们来做师对抗，你找你的这个师，我们呢这日本也找个师，大家来彼此来对抗，那么不单是陆军，同时是两栖登陆对抗，但那次师对抗因为日本的训练这个师表现非常好，所以后来孙立人他们也没话说。
但是在这个蒋介石日记当中有没有反映这样的情况，就是说他从实际上来说那当然是有用，就是说实用主义可以这样来用，道义上面他有没有自己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没，我想倒没有这种考虑，因为他需要，你想那个是生死存亡之战嘛，他需要，当然我们要讲得更远，因为蒋介石自己是在日本军事训练嘛，
对，
所以他了解日本的长处跟短处，所以他想用日本的军人的这个士气那是不用讲，他就觉得说国民党的失败是最主要是士气荡然嘛，没有士气了，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日本人来训练，那另外就日本的作战的这一套他也觉得有可取之处。
那么是不是也因此蒋介石有意识地保护了一些本来应该受到惩罚的日本战犯？
那当然，这个冈村宁次大将他是中国战区的头号战犯啊，但是蒋介石保护他让把他送走了嘛，所以他后来也感恩，所以好几个日本的军官这都是将领感恩，他们就组织一个叫做富士俱乐部，那名为富士俱乐部实际上就是一个军事研究院，专门收集各种战役的这种资料，然后给这个中华民国给国军。那不但是日本，连这个最早的时候在1933、34年、35年在中国帮助国民党训练军队的这个法肯豪森，这个德国的将军，
德国将军，
他也是纽伦堡大审里面的战犯啊，可是最后蒋介石也还是救他，因为他对中国的军队有贡献。
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他打交道的外国列强以日本、德国、苏联和美国为最多。他早年曾经留学日本，在日本军校学习， 曾经得到纳粹德国的军事援助，曾经以苏联为学习的榜样，后来曾同美国结盟。蒋介石日记告诉你他与这些列强交往中的得失平衡。
说到这个当年这个德国哈，这个支援这个中国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日本侵略中国要占领中国的这个野心是一直有的，而德国呢是跟日本结盟的国家。
那是后来，等到结盟以后德国就撤退了。那是后来。德国为什么愿意支援中国？因为德国当时已经准备在欧洲要起事，那么他开始要训练军队，筹备武器。但是德国缺少一个很重要的矿产，叫做钨，一个金在一个乌鸦的乌，因为这个枪的枪膛一定是要钨，钨砂。中国是个钨矿很大的产地，所以中国也没有钱，所以中国只能拿这个，就拿这个钨矿跟德国换，虽然是物以物易物，跟德国换武器，是这样子的。那另一方面就是说，德国当时也想拉拢中国，所以他也把他的这个顾问团、军事顾问团派到中国来，帮助中国训练军队。可是等到后来真正的这个欧战起来以后，德国跟日本结盟，那当然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法肯豪森他们才回去的，他们才离开的。
当时德国呢，在这个纳粹的这个统治之下，是既反西方也反这个共产党的
反共，
那么而在当时的蒋介石的这个国民政府应该还是跟苏联的关系蛮好的，德国人怎么会在这个情况下支援这个国民政府呢？
蒋介石在得到德国的军事支援的时候，同时还接受着苏联的支援。
对啊，这个我就觉得这有点不可思议。
这是双方面的，第一个双方各取所需。因为蒋介石要准备备战嘛，那德国给他很多很多很好的这个帮助，而且德国的军事训练蒋介石我相信是心仪的，他认为是好的。那同时德国也需要，第一个需要中国能够作为他远东的盟国，第二个德国也需要这个中国这些矿产。所以国民党曾经在那一阵子有在考虑是不是要跟德国结盟，但是最后国民党决定不要跟德国结盟。
这个是讲的，
这个不一定是蒋介石本人的决定。
讲的日记里边没有反映这个，
日记有考虑过，
有考虑过，
有考虑过，就有人建议就说是不是走德国的路，但最后蒋介石选择没有走德国的路。那么因为法西斯这一套，那么基本上就是不合这个三民主义的一些想法，所以他最后还是选择走西方这条路。
但是当时就是说在30年代的时候，蒋介石已经决定要走西方的路吗？
那个时候就是经济发展想走西方的路。因为30年代的时候军国主义其实是一个很盛行的。
对，
所以德国也好日本也好，当时都是世界上都是进步非常快，经济成长军事成长大家都很羡慕的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蒋介石当时也有这样考虑。所以当时也有很多人到德国去读书嘛，蒋百里就是嘛，很多人到德国他们去读书，那所以也曾经有过这么一个犹豫。所以包括宋子文，那国民党内部也有一些辩论，我们到底是不是要走，但是最后他觉得不能够去走这个法西斯的路。
蒋经国一开始的时候是在苏联，他把他送到苏联去。蒋经国还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是，
而且据说回来的时候跟他意见还相左。
我想他对于蒋经国在苏联的所作所为他是理解的，所以他很想念经国。经国在俄国的时候他日记里面经常想念他，尤其过年过节他就是这个经儿不在身边。那么后来抗战以后终于他回来了，他非常的高兴。可是回来以后先没有让蒋经国跟大家见面，先让他跟着吴志辉读书，因为他也担心这个在俄国这么多年是影响了蒋经国，所以让他先读一读中国的东西，所以先跟吴志辉。但是他对蒋经国是看重的，因为在日记里面他写，他说经而可教，伟而可爱。所以你看他对蒋经国跟蒋纬国的这个期望是不一样的。
他后来培养这个蒋经国 担任各种重要的职务，一直到最后，在台湾的时候担任这个国防部长。
国防部长，然后行政院副院长，
对，
然后院长，然后最后是总统。
这个和他的这种民主的这个理念和，就是说，他毕竟是形成了一种子承父业的这样一个，就是这个模式。这种模式呢，和封建的这个世袭制是有相当的这个类似的地方，和民主的这个选举制呢是不一致的。他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说，蒋介石不怎么说，他都是上个世纪的人，就他是那个时代的人。就我们今天看历史，我们不能够用今天的标准去看100年前的人。或是看80年前的人，啊，因为很多人问我说：“哎呀，他在日记里面谈到民主，事实上你想他在抗战时，他哪什么叫民主？在他们那些人哪里还想到什么民主？对，他们也不明白什么叫民主。真正的民主，我想是到台湾以后慢慢的学习，啊，所以当时有当时的这个时空啊，各种主客观的关系。那所以说，这也是讲在后来很多人可以讨论，学者专家根据不同的资料。”根据不同的看法，可以对蒋介石到台湾来的种种有褒有贬，啊，可以做各种的分析。那么我只能说，就是说他当然他信任自己的儿子，至少他觉得蒋经国他一手这个调教出来的，不会违背他的政策方向，能够忠实的执行他的政策方向，他信任他。那么在他信任儿子的时候呢，那就难免别人的机会相对的就损失了嘛，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见仁见智，这都是日记摊出来了，历史摆在那里了，各种不同的答案都现在都公开了，我想就是大家自己来看。
他呢，就是蒋介石呢，后来是由这个他自己的儿子蒋经国，等于是继承了他的这个事业，担任了总统。那么他当年在日记里边有没有肯定说他的儿子蒋经国就会当中华民国的总统？
没有，
他没有这样说过。
他走的时候，蒋经国是做行政院院长。
嗯哼，
是做行政院院长。当然，我们看得出来，他把重要的很多重要任务交给蒋经国，那表示对蒋经国的信任跟他的栽培。
嗯，
但是并没有明确的讲说蒋经国要如何。那么这里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就是1957年曾经发生一个刘自然案，就是美国驻台湾的一个军人，一个士官。他呢对一个台湾人呢，这个台湾人大概是爬到他家墙上看什么东西，他就把他给枪杀了，就双方有误解，就把这个人枪杀了。最后呢，这个美国就判这个人无罪，就把这个人释放，然后很快就把这个军人送走了，送到关岛去了。那台湾就掀起这个轩然大波，所以叫刘自然案，就当时就很多青年学生大家抗议啊，就甚至于最后跑到美国大使馆砸，把美国大使馆砸掉，把美国国旗踩在地上等等的。那么这件事情呢，当时引起中美关系的一些紧张。那么蒋介石在日记里讲，他认为他这个时候他觉得这个蒋经国处理不当。
嗯，
为什么？因为蒋经国当时是救国团主任啊。那么同时呢，根据各方的资讯显示呢，这个跑去示威抗议呢，可能有一些是蒋经国的人在里面来规划的。
嗯
啊，所以他认为是做得太过了，因为把人家的大使馆给砸了，国旗也踩在地上什么等等的，所以他认为经国啊还需要再磨练，不够沉稳。
嗯，
那么但从这里虽然看不出来他对于经国有什么样的接班的期望，但是我们可以揣测他对于经国的这种是有一番有计划的啊，深具期望的一番的这种培养。是应该看得出来的。
他日记当中有没有任何地方显示说可能还有其他人选择，可能还有其他的接班人选择？
有的，
不一定是
有的。比方说他到台湾去以后，这个仅次于他的影响力各方面的参与是陈诚。那陈诚对台湾的贡献也非常的大啊，台湾的土地改革经济发展，陈诚是最重要的这个主导人嘛。那陈诚从当做台湾省省主席、行政院院长，最后做副总统，以后副总统又兼台湾兼这个行政院院长，同时又做国民党的副总裁，所以看起来陈诚就是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嘛。
嗯哼，
啊，那而且蒋介石对陈诚一向是很信赖的啊，从中国大陆开始都非常信赖。那么可是问题是，两人本来关系是很好的， 但是呢，到了50年代、59年、60年的时候，两个人关系开始慢慢的恶化。为什么？这是牵涉到1960年，就蒋介石想连任第三任总统。
嗯，
可是陈诚却觉得，我做二应该忘一啊，结果我99做二不能忘一，
挡了他的路了。
哎，所以陈诚就开始觉得就是有抱怨，所以在私底下、公开下就有抱怨。那么蒋日记就开始批评陈诚了，说他怎么心胸狭小、狭小啊，没有耐心啊，啊，沉不住气啊，什么等等。看起来好像是他是想培养陈诚的，那么但是随着这种事情发生，两个人很快的关系急速的恶化。到了63年，几乎是蒋是已经容不下陈诚。
嗯，
所以最后63年，陈诚他辞去了这个行政院院长，那么由这个严家淦先生来接任行政院长。那么陈诚当然心情也不好，所以很快65年就过世了。
蒋介石呢，对于中国的这个近代史是应该是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了。他从一开始的一个军人发展成一个政治人物，同时呢又是从弱小变成强大，变成成功，最后呢又变成失败。到底应该怎么评价这个蒋介石这个人呢？他是个什么人？是一个英雄，
是
一个奸雄，还是一个大陆的说法叫人民公敌？
人民公敌
啊，毒夫民贼。他到底是个什么人物？怎么样能够评价他？就是您作为这个研究这个中国近代史、研究蒋家历史这么一个学者，您怎么看？
我个人看蒋介石，其实我也是从他的日记开放以后，我读他的日记，我重新认识他。我是台湾长大的，我们过去在台湾对他的印象非常模糊啊，他是伟大的军事家、伟大的政治家，什么很空洞、很空泛，甚至于有点反感，因为宣传太多了。可是我读了他的日记之后，一点一滴的进入到他的内心世界以后，我认识到一个不同的蒋介石。第一，他是人，平凡的人，他也会哭会难过，他实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祷告，他跟这个上帝许诺，你如果让我赢了横山横阳会战，我一定盖一个最大的铁十字架来荣耀你。他也会做这种事情。
这个好像在基督教里边，这是不允许的，
你不能贿赂嘛。对，不能谈条件的。那么他没办法，他也想自杀啊，他也一样的，他愤怒，他会嫉妒，他多疑啊，这个都有的。但是另一方面来讲，蒋的个人有很多让我很意外的。第一个，我们都说他是军人，您刚刚也讲他是军人，以为他是一介武夫，可是我看了他的日记以后，你发现他每天读书啊，这个经史子集啊，西方的经济学什么各种书他都读，即使每天读书，很少有例外，所以他还真不是一介武夫。然后你看他日记里面写的那么多东西，他对国际情势的分析，他对各种的现状的了解啊，那么他不是一介武夫。但是另一方面，我也发现他的个性上一些弱点啊，比方说他疑虑，他很多疑，
多疑，
他这个人多疑，另外就是他很容易生气啊，心胸不宽啊，他的日记里好几次都说，这是我本人啊，是鱼啊一生最大的羞辱啊，
他最大太多了。
哎，对，他那太多，他在1926年什么的太多太多。
嗯，
他然后别人批评他，他就很生气，有的时候甚至于是善意的批评。例如魏德迈将军，魏德迈将军是对国民党非常友好的，那么他在黎华的时候，他给了国民政府一些非常忠实的善意的批评，但蒋介石非常不高兴，他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子，是他觉得是一个侮辱，他很容易生气，所以他自己后来检讨也讲，他这个人容易发怒啊，这个所以大家都不敢跟他讲话，
啊，
那么还有就是他多疑，所以使得有的人他该信任而不信任，所以很多事情很多决策他做的不对，他偏听偏信，啊，这个也是他的问题。还有，他对于他自己的周围的人，他本人生活非常的廉洁，可是他对于他自己周围的人，甚至于当时国民党的干部、高级干部、军队的高级将领的这种后来在49年之前大陆的贪污腐化，他没有办法制止，那这种责任当然他要负。
国共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蒋介石也已经离开人世快40年了， 人们对当年惊心动魄的历史的记忆正在逐渐淡漠。美国之音解密时刻讲述的蒋介石日记，是否为您了解和评价那段历史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呢？我是李素，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赵真慧就是一位朝鲜的脱北者，他和家人在十年中几度逃到中国，又几度被遣返回朝鲜，最终抵达美国。
1996年开始是饿肚子，想填饱肚子才跑出来。来过中国以后呢，看见中国的生活以后呢，被抓回去以后忘不了中国的生活。
20世纪90年代初，朝鲜开始出现严重粮食短缺。1991年，苏联解体，朝鲜失去最大的援助国。失误的农业政策，外界的经济封锁，加之连年的恶劣气候，使朝鲜经济濒临崩溃，饥荒连年不断。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1998年的一份实地考察报告说，从1995年到1998年期间，朝鲜有大约90万到240万人死于食物短缺，可能高达人口总数的10分之1。
反正在这也要死，试试看吧，最后一个力气试试看。然后我背着我弟弟，然后牵着我妹妹的手，扶着我妈妈，走出那个山。
虽然只是一江之隔，然而跨过这条图门江进入中国却是一趟亡命之旅。朝鲜政府将脱北视作叛国罪，朝鲜边防军常常对试图过河逃往对岸的人开枪射击。在朝中边界上，脱北者的尸体并不罕见。在朝鲜严苛的政治环境下，任何擅自离境的人如被发现，都要作为政治犯送进监狱或者劳改营。从1998年起，赵真慧一家在中国吉林省合隆县生活。2001年，他们头一次被警方抓捕，遣送回朝鲜。
在那边待了1个多月以后呢，妈妈就过来接我，然后就妈妈问我，你想不想在这过？我就想了以后，我们能去吗？能去就走吧。
赵真慧和妈妈第二次越过图门江时，中国公安部门正在加紧清查朝鲜脱北者。中国21世纪环球报道2002年的一篇报道引述当地人的话说，现在基本上不可能有朝鲜人还能在城市里生活。当年7月，图门各街道居民委员会要求每个家庭签订协议，保证不收留任何朝鲜人，一旦发现，收容者罚款1000元，举报者奖励500元，提供线索者奖励100元。
有一次有一个人跟我们说可以去韩国，他要帮我们，这样跟着他一起去到北京，然后说是明天早晨要进一个地方。
由于中国的强制遣返政策，脱北者寄希望于通过中国前往第三国。近年来，中国一再发生朝鲜脱北者闯入外国驻华机构的事件。
我们到那个前面的时候是12个人一起去的，当中的有一个北朝鲜人跟我们说，好了，从这开始跑进去吧。我一看我妹妹这么小站在旁边，我就想，哎呀，可能我是不行了，让她先进去吧。然后我就把她放在那个上面，然后让他过那个，他快过一半的时候，里边穿军服的那个人过来接他，我一看就懵了，这怎么回事啊？说是一定进去的话不会被抓，怎么回事？我就这样想，一看呢，旁边像是 很多人，差不多二十多个人就往两边就这样追进去，然后我一回头看有三个人过来要抓我，然后我用那个包打他们，要跑的时候呢有个人就打我的头这边，然后我就倒下来。
闯使馆失败后，赵真慧一家再度被遣送回朝鲜，他们找到机会逃脱，又一次回到中国。这一次他们从东北前往内蒙，计划经由戈壁沙漠进入蒙古国，这个计划也以失败告终。等待他们的是在延边边防支队收容审查所一年零三个月的监狱生活。2008年，赵真慧母女终于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帮助下来到美国。回想在中国的十年，一路上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中国人都给赵真慧留下深刻印象。
坏人比较多吧，对我来说，可是如果没有那些好心人的话，我不会活到现在，因为有好人保护我，然后有坏人又告我们，所以我们被抓，这样的苦，受到这样的苦。可是我们每次被放出来以后，去过一家，进过门，敲过门的时候，他们都对我们很好，给我们吃的，给我们穿的，然后生病的话，他们就帮我们买药。中国人是很好，我喜欢他们。可是政府的政治我就不喜欢，因为我本身被抓四次，我就通过这个节目，更多的中国人了解北朝鲜人的背景，然后如果中国政府听到我的话以后呢，就是同情北朝鲜人的人民，不要想着，不要光是为了国家之间的利益把北朝鲜人遣送到去。
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解密时刻，逃离朝鲜，亡命中国完整版。
我们反对将有关的问题政治化。
作为一个太平洋沿岸国家，美国和亚太地区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
这个火腿之都出产的火腿为什么这么特别？
大家好，
咱们快去看看他家有多豪华。
中国的网络防火墙有一个非常灵活。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
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始于1960年，
共产党军队势如破竹，中华民国政府败退。
家事国事天下事，
亚太五号卫星，卫星转发器 KU 频段，东经138度，下行频率12439.5兆赫，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前向纠错3/4，极化方式垂直极化 ，PID 分组识别码1010视频，1011音频。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3, right? Mike, camera 3, you're going
to be panning.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